好，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神，今天我们来分享这个题目叫“有约的人生”。那对于约这个概念，我想，大家都不陌生啊。从小的方面来讲呢，这个约可能是指我们两个人之间一个约定，是吧？那大一点呢，可能是两个团体之间的约定，比如公司啊、团体之间签的一些条约等等。那再大的方面呢，就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条约。那谈到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条约呢，那如果我们回首过去呢，回首往事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在近代史上，这个中国人，中国和外面这个国家立的条约，让我们不堪回首，是不是？什么北京条约、南京条约，大家还记得这些条约吗？马关条约，那这一条约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条约？不平等条约，是不是？为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呢？就是因为这些条约都是要求处于这个弱势的我们这一方，要给他们那个处于很强势的那一方给予很多的赔偿，啊，其实呢，原因不在于我们，是吧？那尽管如此呢，我们还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原因就是因为签约的这两个主体或者更多的主体之间，他们是不平等。但是有一种约呢，它同样是在一个不平等的主体之间或者不平等的双方之间签的一个条约，但这个条约的内容呢，却是处于强势的这一方，他要来保护处于弱势的这一方，甚至呢是为了要保护处于弱势的这一方，他要强势的这一方，他要献出他自己全部的一切。那么在历史上我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约呢？在世界上的国与国之间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约呢？大国为了保护弱国，宁愿牺牲大国一切的利益来保护这个弱国，好像我们还没有听说过啊。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才明白其实我们的世界上已经有这样的约。那这个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圣经所讲的啊，旧约和什么新约。那旧约和新约其实呢是在上帝和我们人之间所签订的这样一个合约，是吗？那上帝我们知道他是完完全全是创造的主，他在高天之上。那我们人是什么人呢？卑微的人，是吧？是被造的人。那这两个方面它完全是不平等，但是上帝呢竟然要和我们立约。那他要和我们立约，他不是像那些大国欺负小国一样，他是要来欺负我们，辖制我们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一样，他反而是要来保护我们，甚至他为了保护我们，他要付出血的代价，他来保护我们，来释放我们，他将他的独生的爱子赐给我们，用他独生儿子的血来与我们立约，用他儿子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那我们这些本应该是流血的罪人呢，却可以白白得到上帝的救恩。那这样一个条约，我们看到又是另外一种不平等条约。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平等条约呢？就是竟然处于强势的上帝，他竟然却要成为受害的对象，而原来我们处于弱势的我们这些人，却可以，这些罪人却可以蒙上帝的恩典被高举，被上帝来救赎，因着上帝儿子的死，让我们得救，将来有永生的盼望。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通过利未记二十六章这个40到46节这段经文呢，一起来思想这个主题，叫有约的人生。那按照我们的读经进度呢，这个利未记在这一个周这一周已经全部读完了，下一周按照这个进度是应该读四十记啊。他这个可能不是按照这个我们 圣经的顺序来读的。那如果你读按照这个读经的进度来看呢，在读这个利未记，上一次我们讲了十六章，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个赎罪日的要求，那和大祭司他在赎罪日这一天他献祭的程序，让我们看到救恩的争议。当时我们的罪被上帝赦免和洁净之后呢，我们就要按照上帝的教导来过一个自由和成圣的生活。那这是利未记在特别是在最后的三章所要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那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救恩能够在生活当中要活出来。所以在利未记二十五章，那我们看到安息年和禧年的信息。那安息年和禧年的信息就是带给人释放和自由的信息。那些本来做奴隶的啊，七年之后你要让他得自由。好了，那这些自由和安息呢，是具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得安息。我们还记得读创世纪啊，第一章那里讲什么，上帝创造天地，到第七天他怎么样呢，就安息了，是不是？好，如果我们读得仔细一点呢，从第一天到第六天会有一个常常重复的词，叫什么？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一天。有晚上有早上是什么？第二天，一直到第六天。到了第七天有没有有晚上有早上呢？是没有了。为什么呢？这里一个重要的区别告诉我们，第七天神赐福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呢是具有永恒的意义，而其他六天都是有晚上有早上，周而复始，是一个有限的，是在一个循环当中，所以可以用数字来数算，有晚上有早上。通过上帝的创造，我们看到上帝一到六天的劳作和创造，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一个被造的世界，是一个有限的世界。但是上帝安息呢，就指向我们，只有在他的里面，我们才能找到永恒和平安。为什么说上帝安息呢？其实我们现在，我们说我们安息，不是上帝让上帝安息，我们要在上帝的里面得到一同的安息。所以这是让我们要得到一个永恒的释放的自由的这样一个意义。好，只有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安息，那才具有一个永恒和平安的意义。那到了第二十六章，摩西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说，这种具有永恒意义的释放和自由呢，只有遵行上帝的旨意才能够得到。所以上帝所赐给他们的福分，只有在他们愿意持守他们在上帝面前的诺言，持守上帝和他们之间所立的这个约，才能够得到。所以在第二十七章，摩西就特别强调了许愿的问题，是吧？就是通过持守和遵行他们在上帝面前许下的诺言，来得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释放和平安。前面我们看到是上帝的信息，他的应许，后面看到我们如何来回应得到上帝的应许。那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二十六章四十到四十六节这段经文，其实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产生的。那这样一个背景呢，就是上帝已经应许以色列人要得到自由和释放，问题是他们如何才能够得到。所以其中的关键就是什么呢？以色列人是否能够活在与神所立的这个约当中。那么他们与神所立的约是通过什么来表现的呢？就是通过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律法。上帝所赐的律法就是约的条款啊。所以在二十六章的最后一节四十六节说，这些律例
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藉着摩西立的。那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就是约的条款啊，我们签合同之间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要写得很清清楚楚。那这个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在上帝和我们立的这个约当中呢，就成为一个律法，成为一个律法啊。所以如果他们遵行了这些条款，就会蒙福，是吧？这就是二十六章一到十三节内容。但是如果不遵行这些条款呢，就会受到惩罚，这就是十四到三十九节的内容。那么到了四十节啊，上帝说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在这里上帝说，因为以色列人行事与上帝作对，就是悖逆，不听从上帝的话，以至于上帝也与他们来作对，要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这个警告在当时是一个警告，可是到后来呢，我们知道就真的成为一个现实。那后来我们看到他们先是亡国，是吧？后就是被掳。那再后来呢，他们整个国家就成为殖民地。在何西阿书当中，我们就看到由于以色列人的背道，上帝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婚约已经破裂，已经破裂。但是上帝他是大有怜悯和慈爱的上帝，在申命记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四十四到四十五节，上帝说，虽是这样，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上帝，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做他们的上帝，我是耶和华。上帝说，尽管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一再的悖逆，破坏了他们与上帝之间所立的约，那不履行他们应当要尽的责任和义务，上帝还是要单方面的施恩给他们，因为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还一直在坚守他与以色列人的列祖所立的约。后来呢，我们就看到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那这是他们被掳之后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被掳之后呢，上帝还告诉他们七十年之后他们还要回归本地。那所以都是因为要按照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上帝一直在践行上帝和列祖所立的约。那这就是四十二节说的，上帝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大家请。上帝从他们的列祖，从他们祖先雅各开始追溯到以撒，再追溯到哪边，亚伯拉罕。那上帝把这个约从他们历史当中一直追溯的亚伯拉罕来告诉他们，上帝不会忘记这些约，说上帝还要纪念这地啊。在这里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神不仅是立约的上帝，更是什么，守约的上帝。所以当上帝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说，那当时上帝把亚伯拉罕呢，当时还叫亚伯兰，他还叫亚伯兰啊，带到星空之下，对他说什么，说你向天观看啊，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然后呢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后来上帝就给他给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的意思就是被高举的父啊，是被神高举呢，可能是被人高举，但是上帝要让他成为多国的父，就给他改名亚伯拉罕。所以他本人将要成为多国的父，上帝在与亚伯拉罕立约之后就一直在持守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所以在生命记那里我们看到一些经文，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的列祖什么七十人下到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上帝使你如同天上的星星那样多。那这正是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曾经向亚伯拉罕应许的，现在上帝已经成就了。那在历史当中，上帝一直是立约的主，上帝自己一直在践行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同时又按照这个约在历史当中一步一步实现他的应许。所以当上帝在立位记中说，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和以撒所立的约，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要纪念这地，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上帝他是守约的上帝，是施慈爱的上帝。那什么时候他们的心回转，什么时候上帝就要赦免他们，并且按照上帝的应许来成就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什么时候是他们心回转的时候呢？上帝在这里说，就是他们要承认什么？自己的罪，是不是？所以41节说，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那这就是他们认罪回转的时候。那割礼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它是上帝与他们立约的一个记号，行了割礼的人就表示是一个有约在身的人。那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他左手的无名指上有个戒指呢，我们就知道他已经结婚了，这就是外面一个表证，一个表证。那在这里上帝说，虽然他们身体受了割礼，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受割礼。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虽然和上帝立了约，但这个约只是在他们的外表，并不在他们的心里。但是上帝真正需要的不是外面的表现，而是内心的真正的顺服。所以在这里上帝说，他们也服了刑罚，服了罪孽的刑罚。那这个服了这个词啊，若擦这个词呢，希伯来文它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有修正和定正的意思啊，有改正的意思。那第二个就是呢，心甘情愿的接受这个意思。罪孽的刑罚呢，这个词在原文当中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就是罪孽的意思，那第二个就是罪孽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惩罚刑罚。所以对应服了这个词，这个两种意思呢，我们看到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其实在原文当中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要他们要改正罪孽，要修正他们的罪犯，要改过什么前非啊，痛改前非等等。那第二层含义呢，就是要服刑罚。所以现代中文译本啊，新译本要翻译成为情愿接受罪孽的刑罚。很有意思，大部分的英文译本都采用第一层含义的翻译，就是要修正，要改正他们的罪过，要改正他们的过犯。但是呢，大部分的中文译本都是采用了第二种的译法，就是要接受罪孽的刑罚。其实呢，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种的意思，都符合经文的要求。所以当上帝的管教来到的时候，这个内心的顺服就有两个重要的表现。第一个就是要痛改前非，回归正道。第二就是甘愿受罚，心甘情愿的愿意承担因为犯罪而被惩罚的结果。那心甘情愿到一种怎样的程度呢？那我们来看43节说，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呢，他们要服罪孽的刑罚。那这个服和这个享受它是同一个词啊，就是 ratsa 这个词服。上帝说，以后呢，当这些以色列人被掳到外地的时候，这个地因为没有人耕种就得到了安息， 那这个安息对这个土地来讲是非常的重要，是吗？我们喜欢吃大米，据说这个最好的大米呢，它应该是种一年，这个地要歇什么？歇一年还是歇三年？我不知道啊，至少要歇几年，哈哈。那这样这个土地它享受这个安息以后，它才会更有这个养分，更有这个养分。那么同样，这些以色列人呢，将来他们当被掳到外地的时候，在面对这个刑罚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是能够像土地来享受这个安息一样，来顺服这样的刑罚，那么这样呢，上帝就要纪念他曾经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难怪在1000年之后，当这些犹太人果真因为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上帝就急着先知耶利米的口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对一切被掳去，就是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这些人说什么？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使你们为你们的儿子要娶妻，使你们的女儿要嫁人，生儿养女，要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不要整天就愁眉苦脸，不要整天就唉声叹息，不要整天觉得被上帝抛弃。他们要在那里当做一个新的故乡，要在那里真的安家生活啊。所以我说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呢，你们要为那城要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上帝让这些被掳去的人安心在那里生活，不仅是因为上帝应许他们70年之后他们还要归回，其实70年之后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但是上帝是通过这样一个应许告诉他们呢，让他们有一种愿意在外邦人当中来享受现在的生活，享受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生活来表示他们心甘情愿地接受神对他们的管教，对他们的刑罚。通过这样一个心甘情愿在外邦的生活来表达他们有一个真正悔改的心智。所以感谢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的管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只要我们诚心顺服，上帝就会施怜悯。那后来呢，摩西在申命记10章当中就进一步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那这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原文就是你们的心要受割礼的意思。摩西要求以色列人心要受割礼，这是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前再一次告诉他们心要受割礼，说这个记号不仅仅只是在他们的身体上，更要在他们心里。如果他们不能够在心里顺服上帝，即使他们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那又会怎么样呢？一样要遭到上帝的唾弃，所以他们最终还是被掳出迦南地之外。所以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之约啊，以撒的约，以色列的约，那一直到后来耶利米书当中所提到的上帝要和犹大人另立新约，那上帝的要求一直没有改变，就是心要受割礼。那可惜的是，以色列人至终没有能够将他们心里的污秽除掉，至终没有能够让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能够谦卑下来。但是上帝仍是信实的上帝，他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呢，仍是不离不弃。所以因为他爱以色列人，不但爱以色列人，他也爱世上所有人。所以呢，他爱世人，尽管在以色列在历史当中没有能够履行他们的这个约的义务，将救恩通过以色列人带给外邦人，上帝还要自己来成就这个约的内容，就是让救恩能够真正的临到万邦。所以耶利米书31章那里说， 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然做他们的丈夫，我们看到何西阿书了，虽然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之后呢，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过去以色列人没有履行这个约的义务和责任，现在上帝要和他们重立新约。这个约不是在写在这个石板上可以一下子被摔碎了，现在这个约呢是要刻在他们的心中。所以在耶利米发出这个预言300多年之后，主耶稣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这个预言。所以当他被卖的那一夜，他和门徒一起守逾越节的晚餐，路加福音记载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大家一起来读一下，这杯大家请，这是主耶稣来亲自为我们设立这个圣餐的礼。当年摩西在山上代表犹太人和上帝立约的时候，用的是祭牲的血。那如今呢，主耶稣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来与我们立约，为的是要继续来成就上帝在历史当中所应许的这个救恩。今天那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其实呢，我们都已经进入了这个新约当中，我们就不能够不知道我们所进入的这个新约之所以称为新约，乃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历史中没有能够履行上帝和他们之间约的这个责任，没有能够让上帝的救恩接着他们临到全地，但是上帝依然爱他们，就要与他们再立新约。那在这个新约的群体当中，这个群体已经从以色列地拓展到了什么？全球，已经从耶路撒冷到了哪里？到了地极。所以今天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要知道已经进入了上帝所立的这个新约当中，那我们就不能够不知道一些经文。这个经文呢，就在哥林多前书10:11，他们遭遇这些事，大家请，对不起，请10:11再继续读。那过去犹太人的失败已经字字句句都写在这个新约里，这个旧约里面，写在这本圣经里面，正是要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警戒我们什么呢？警戒我们不要再犯他们犯下的错误，同样的错误，就是身在约中却不能够持守和履行约的责任。那么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的约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责任，我想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就是主的大使命，是吗？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昨天我们在这里有我们国语堂有30多个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了一个 workshop， 一个培训，如何向其他的万民来传福音，不认识上帝的人，从来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来传福音。所以既然上帝并没有让我们在信主之后马上就离开这个世界去到那好的无比的天堂，我们就知道他要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还要继续存活的意义是什么。那这个意义就是要为主来做见证，传扬他的福音。如何来传扬他的福音？我们自己要有什么一个好的行为，我们自己要有与上帝的意义相符合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我们自己要从里到外来为上帝来做见证。那更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个世上传福音不是我们一个一个人单打独斗，我们这是一个群体的见证。在马可福音最后一段说，信的人什么？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方言，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好了。在这我们看到信的人，这个人这个是一个复数，不是一个单数啊，这是一个群体的概念，不是说所有的信主的人你都可以喝毒药不会死，不是说你所有信主的人都可以说新方言，乃是说上帝将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让我们一同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如果我能够说新方言，就表示你也可以说，如果你能够行神迹，就表示说我们这个群体一同所行出来的，在上帝的恩典中，而不是哪一个人的能力，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得到一个骄傲的资本，也是上帝要把这个恩赐通过我们这些不配的人，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器皿来传达到，来让我们所有这个信主的群体都能够获得，一同来为他做见证。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上帝也同样赐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这样那样不同的恩赐。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用上帝的恩赐来服侍这个教会的时候，不是靠着我自己一个人，乃是说我要把上帝所赐给我这个恩赐用在上帝的教会当中，来让上帝这个教会一同来蒙福，来让上帝这个教会一同为世人做见证。所以我们明年我们的主题是主啊，使我成为一个祝福。这个祝福不是我一个人的，乃是全体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所以因此我们信主的人呢，不但要知道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上帝和我们所立的新约当中，也一定要知道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约的群体之中。现在这个社会被称为一个叫后现代的社会，同时也被称为叫后教会的时代。那后教会的时代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成为过时的东西了，那人信主以后不再去教会，那不再有教会的生活，越来越平常，越来越成为一个普通的事情。过去的人如果信主之后他不去教会呢，他不可以想象。现在的人，你说他是基督徒吗？是。去教会吗？哎，对不起，我现在不去教会。2000年的时候，当时就有 1.12 亿基督徒，根据这个世界基督徒百科全书统计，全世界有 1.12 亿基督徒没有教会，他们自称是基督徒但从来不去教会。那同时他预计这个数字在下一个20年要翻番，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所以按照这样的估计，现在差不多全球有2亿基督徒他们没有教会。难怪有一个口号就是什么 Jesus Yes Church No。有一个笑话，教会相当于诺亚的方舟是吗？但是呢在方舟里面气味实在是难闻，很多的动物，但是呢离开方舟呢结果就很难想象。所以教会不是好人的一个聚集，乃是一个病人的医院，我们都是被神医治的，所以都是蒙恩的罪人。那么不去教会会让我们得到怎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没有一个群体的生活，没有一个共同信仰的见证，我们就不能够明白上帝为什么要在地上设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乃是要和上帝一同来在万民当中要成就他的救恩。所以教会是一个与神立约的群体，凡信靠他的人都要在这个群体当中要尽到应尽的义务和责任，从而能够将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给我们那个丰盛的恩典彰显在这个世上。所以因为教会是他在地上的身体，所以这也是利未记在最后三章25、26、27章这个最后三章啊，所以强调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上帝要让我们得安息和自由，我们就要顺服他的旨意，履行约的责任，这样我们才能够在约的群体当中得到真正的释放和自由。那这个自由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不是我们说今天我是男的就可以去男厕所，明天我觉得我是女的就可以上女厕所，是吧？也不是说这个自由很多事情要合法化，大麻要合法化，娼妓要合法化，不是。这个自由是关于我们人的永生还是永死的问题，那这个自由是关于我们可以为这个永生和永死来做什么的问题。 那这个自由是关于我们是不是能够舍弃一切来跟从主耶稣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他在地上设立教会，正是要让我们这些活在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肩负起应有的责任和使命。那据说这一次习近平和马英九会面吃的是担担面啊。为什么是担担面呢？双方要共同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与上帝也是立约的群体，我们也希望有一个担担面啊，让上帝和我们一同来承担上帝要让我们做到的这些事情，在世界的万民当中能为他做见证，能够让更多的人来进入到教会这个新约的群体当中，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能够活在上帝与我们所立的约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有约的人生。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顾念我们，眷顾我们。正如约伯当年说，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伟大，将他放在心上。是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算什么，你竟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上，和我们立约，还要来拯救我们，并且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新生命，那就是永生。主，我们也深深的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个有约在生的人，就是主你用你自己的宝血和我们所立的新约，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个新约当中来持守和你的约定，去向万邦万民，去向我们自己所认识的人和我们周围的人，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你也告诉我们，这样你就一定会和我们同在，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愿主你自己的旨意成就，愿主你坚定你所立的约。主啊，此刻我们也特别的纪念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他们有很多的亲人可能此刻正在病痛当中，有的还在国内。主啊，愿主你亲自用大能的手来医治他们，安慰他们，更让他们能够信靠归向你。主啊，借着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来认识你这位永生的真神，认识主你是他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拯救他们的主，得到永恒的盼望和福分。我们感谢你，我们众人在你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